上一次的讲到，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四章的八到九节。我们讲的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大家如果还印象，我们要思念基督，是不是？我们要操练，要思念基督的一切的美善，然后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思念之后，我们要行出来。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思想关于基督的一切的美善。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效法基督的行为，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一个重点。而在整个过程中，神的平安会与我们同在， 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所以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分享接下来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打开腓立比书四章，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是可以说我们就结束腓立比书的分享，应该是我们今天讲最后一段腓立比书四章的10到23节。10到23节是一段比较长的一段经文，所以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虽然这段很长，但是我们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倚靠基督。我希望大家今天这段经文分享之后，我们真的有一颗倚靠基督的心。我会把这段经文分成三部分来讲，让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读4到13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开声朗读《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为的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来依靠你。亲爱的爸，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能够知道你的法度确立，能够使我们这些愚人有智慧。神啊，你的命令清洁，能快活我们的心。神啊，你的训斥正直，能明亮我们的眼睛。神啊，你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神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神啊，你是我们的岩石，你是我们的救赎主，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蒙你的悦纳。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要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在2001年，23年前7月份，我是第一次踏上新西兰的国土。我记得我当时我是通过中介出来留学，然后那个中介帮我搞了迟到了2个礼拜。我直接第一天下飞机，第二天就上 Otago University 去读书了。我把我全部的积蓄都用来交了学费，交了生活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拿一张西方的文凭，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样我回上海马上可以拿到一份非常高薪的工作。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享受高薪的待遇。然后第一天我就上学了，第一天上学我就傻眼了。大家知道为什么？教授在讲台上讲的话我一句都没听懂，我已经迟到2个礼拜了，一句话都没听懂。然后那天结束了之后，教授说下个月要交作业3000字的论文。我现在还记得，那天下午上了半天 下午没课，同学全部走光了，我一个人坐在教授外的大厅里面，我坐了一个下午，我都不知道怎么 我就呆掉了。我一个人，我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用，我不知道用什么成语，愁肠满怀，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吧，心里忧愁的不得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法完成这个学业，对我来说太重了， 但是我的学费全部都交了，一大笔钱对我来说，23年前，我把我的积蓄全部都砸在学费里的，就是为的就是这个投资可以来更大的收获。我当时心里真的说，我觉得压力山大，钱把我压的，我第一天就感到金钱的压力。我23年后再回想当时，我在想，如果当时我已经悔改信主的话，我会不会更好的来帮助我来应对这个局面。我还记得跟我一起来的另外一个同学，他我还比他好一点，我算是考过雅思出来，他雅思没过，然后他连续3个月考了3次雅思都没过，他走路都走不动，我看他脸都发绿了。为什么？金钱压力太大。所以这可能是在座各位没有留学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一些压力。但是就在刚才我读的，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为什么讲这段故事？我就说使徒保罗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来自他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保罗是怎么来应对金钱的压力或者生活处境的压力。他在第10节 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在座可能有人会对这段经文的背景还不熟悉，我先简单说明一下。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人正在罗马，他不在腓立比，他在罗马写了这封书信。他在罗马做什么？他不是在那里观光旅游，他正在罗马遭受监禁，遭受软禁，可以这样讲。因为保罗在耶路撒冷被人诬告说他有叛国罪，所以他最后被带到罗马接受审判。当保罗在软禁在罗马接受审判的时候，他等待罗马皇帝的裁决，然后腓立比教会就通过了一个叫以巴弗提，后面我们提到这个人，我们在第2章以前很久以前我们讲到的时候提过这个人，如果在座还有印象，一个叫以巴弗提的弟兄给他送来了钱财和物质上的资助，是腓立比他们捐了一大笔钱给他。然后保罗看到了腓立比教会这么对他的爱心如此的盛大，我们相信是一大笔钱，所以在第10节中表达了他的喜乐，他心里也充满了感恩之情。但是他内心的喜乐并不是说他因为得了腓立比教会的资助钱财，而是因为他从这些馈送当中，他看到了这些弟兄对他的爱，看到了主的怜悯。所以他在这里表达他感恩的同时，他在第11节我们来看，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自助，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是他要说的重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一个人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自助，我不知道这怎么可以做到。就像我刚才20年前我就做不到，我当时就快崩溃了。我感觉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印象，在新冠封城的时候有多少人开始焦虑。我真的碰到人就是因为新冠封城得了忧郁症。我记得在那个时间我接到了不少那个自雇，特别是奥克兰自雇人士的电话，他们对前途充满了绝望，因为生意一落千丈，房租还得交，面对巨大的财务压力，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明天。金钱的压力，弟兄姐妹，金钱的压力是很现实，对不对？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经历过缺钱的日子。还有不少人因为关在家里不能外出，他们外出呢又怕感染，所以他们就关在家里，他们无法应对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心理受到极大冲击，然后开始得了忧郁症，焦虑忧虑。我们看到新冠的时候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再想想我们最近在我们读经小组在读的民数记，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大家还记得那段历史吗？这些以色列百姓刚出了埃及的时候个个兴高采烈，激动万分，他们以为马上过上好日子。走了出了埃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受不了。为什么？他们在旷野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说我们还不如当初在埃及死了就算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住在埃及的时候还可以坐在肉锅旁边，还可以吃大鱼大肉，大家还记得吗？他们还在回想那个茴香葱和蒜。他说你现在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挨店，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日子我们实在过不下去了，摩西，我们要被你活活给饿死。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钱财的压力， 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巨变的时候，焦虑、忧愁和抱怨，可能就是我们心里最真实的反应。而使徒保罗，他当时所面临的什么情况？我们刚才说过，保罗当时正在罗马等候皇帝的裁决，在等候裁决的时候，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必须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软禁起来，他不像现在我们想到哪里就到哪，他是必须找到个房子，然后找到了之后，就像大家知道现在新西兰的系统，可能大家不是太熟，叫 probation， 大家知道吗 ？curfew， 24/7 curfew probation， 你必须在这个指定的房子里，你不能外出，然后给你加个 e break， 然后你到哪里 e-bail， 你到哪里都建电子监控，你必须申请。相当于这个，保罗就是这样被监禁起来。皇帝的裁决什么时候下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坐在房子里干等。而且更绝的是，你知道吗？他软禁的时候，国家是没有任何补贴的，他必须自己花钱来付房租的，自己花钱买菜买饭，所有的费用都必须自己花。而且你还没有办，你还不允许去打工赚钱，跟这边的 probation 真的很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换作是你，你怎么办？然后保罗在第十一节，在大家记住，现在保罗就深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每天就看到账上的钱不停地往外流啊，付房租，付生活费。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自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面对钱财的损失和将来和生死，他还在等待裁判，说不定就是死刑。他面临着这么大的压力。他没有动摇保罗内心的喜乐。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答案，在下面的第12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可以说是一幅整全的人生画面。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不知道在座，我们可能经历还是比较浅的。我相信，一个人一生当中会遇到，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境遇，高高低低的起伏不定，缺钱的日子，富足的日子，我们可能都遇到过。如果你一直都很平顺，真的感谢主保守了你。但是保罗说，在各种不同的境遇里面，就是在这种不同的境遇里面，构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外在环境。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我们都必须在一个具体环境里生活，我们没有个人生活在真空里面。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在人和环境互动的过程当中，到底是环境在控制人，还是我们人在掌控环境？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给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说不定你现在正在说不定在座各位你没跟我讲，我也不知道，说不定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个环境，到底是环境在控制你，还是你在掌控环境？保罗的答案是，一个人面对恶劣的环境，他会做出怎样的环，就是一个人一个环境出来了，一个人他会怎样回应，关键就在于他的心所敬拜和倚靠的对象是谁。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答案。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内心敬拜和倚靠的对象是谁。让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两节经文。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知道那靠着那加给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这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保罗列出了六个不同的处境。我们人生会遭遇，或多或少都会遭遇这六个处境。是哪六个处境？大家看一下：卑贱，或者是降卑；丰富；饱足；饥饿；有余；和缺乏。弟兄姐妹，用这几个用来描写不同处境的词语，会让你想到什么？卑贱、丰富、饱足、 饥饿、有余、缺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当我看到他这样写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保罗在前面二章，就在前面二章五到十一节，主基督耶稣降卑和升高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来读一下，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主基督耶稣经历了什么。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弟兄姐妹，保罗的心思意念，他已经完全被基督耶稣给吸引。当他在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面对逆境我们受不了，有时候顺境也会让你跌倒，真的。顺境来的时候，我们很少会去想到依靠基督，就像刚才阿燕姐妹所祷告的，顺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想靠自己，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有时候顺境比逆境更可怕。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不管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的心里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环境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者坏处，他的心里首先想到的是永远是他的救主，他生命的主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大家看到没有？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他本来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创造万物、拥有一切丰盛的上帝。但是他却没有紧紧抓住自己是上帝这件事情不放手，恰恰相反，他主动甘愿把自己降卑，成为一个百分百的人。我们就把这个叫做，简单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就把这个称作道成肉身。他从上帝降卑成为人，在我们人的眼里看来，他和我们是没有区别的，没有人会把他当作神来看。这对于本身就是上帝的基督来说，这就是本身就是一种羞辱和极度的降卑。但我们可能很难去想象，真的，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是多么大的降卑。我们只是觉得，哦，基督你很厉害，你道成肉身，我们真的很少去想他是多大的降卑。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说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基督耶稣的降卑。而我们的主耶稣，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要让我们和神与神和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获得神的属神的新生命。他为了我们的益处，代替我们这些本来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走上了十字架。所以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断的降卑，不断的降卑。就这样，大家想一想这幅画面，本身就是上帝的基督耶稣，他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最后被当作遭人唾弃的死刑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降卑到没法再降卑的地步。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基督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从这幅画面，我们把大家带到这，我想大家通过这幅画面，让我们看到主基督耶稣所赐下的救赎，使他经历了极度的降卑和羞辱，又让他经历了极度的升高。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活化在保罗的心里。弟兄姐妹，我们也求神让我们 把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降卑和升高活化在我们的心里，让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活化在我们心里。所以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保罗一起在十二节里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当他在描写他所经历的这些人生境遇的时候，他所想到的绝对不是这些境遇他本身会给他带来 多大的艰难，或者这些境遇给他多带来多大的顺利。他一心所想，我们真的如果读进去，我们看到在保罗的心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基督。就像他在一章二十节，我们往前翻一下，他在一章二十节，他说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好吗？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于保罗来说，基督就是他生命的中心，基督就是他目光的焦点，他从来不会偏离基督，基督就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从来没有偏离过。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说保罗的心是一颗真真正正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心。所以保罗他也这样激励我们，他也会，所以他才会在第十三节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保罗说这是他安身立命的秘诀。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秘诀是不外传的，而且秘诀是最最最最重要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弟兄姐妹，把这句话印在心里，支撑保罗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了很多别的话，从来没有说这是我的秘诀。这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保罗告诉我们，是他无论是面对困境和逆境顺境都能够泰然处之的原因，是那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赐给他力量的基督。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很难把基督跟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会软弱，我们经常会忧虑，我们经常不知道如何面对。不管环境如何变迁，保罗的秘诀就是他学会了一件事情，他永远都是依靠基督活在当下。我很羡慕他这样的生命，今天依靠基督，明天依靠基督，十年后还是依靠基督，直到他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落在什么样的情况里，保罗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情，不再依靠自己。他以前是很厉害的，他比我们在座的都厉害不知道多少倍。他说他已经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而是单单依靠另外一位，他依靠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那赐给他力量而活的就是住在他里面的基督耶稣。所以他才能在三章七到八节，我们再读，我们今天多读读他的话，这些话都跟他这些话都跟他的这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来读三章七到八节，看看他是怎么宣告他的生命。三章七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先前问过一个问题，在人和环境的互动的过程中，到底是环境在控制人，还是人在掌控环境？保罗在这里通过他生命的见证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刚才也说过，取决于我们心里真正敬拜的对象是谁。弟兄姐妹， 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保罗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大家觉得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刚才阿燕姐妹也说了，让我们来到这里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就是让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这才叫敬拜。只有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高的价值，我们才会真正的去依靠基督，去坦然面对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境遇。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个事情，这是保罗想告诉我们，你敬拜谁，你就会依靠谁。我们没有这样想而已，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你敬拜谁，你就会依靠谁。因为保罗清楚的知道，保罗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人知道，我们可能有时候不知道，但是保罗跟我们指出我们内心的状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敬拜者，没有一个不是敬拜，没有一个人不是敬拜的人。你不是在敬拜神，就是在敬拜别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一个敬拜者，大家请记住，这些东西可能包括你的金钱，包括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家庭，或者是甚至是你的配偶，你的学历，你的健康，你的身材，你的容貌，你的房产投资等等，所有这些世界可以提供给你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你敬拜的对象，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要当心这些东西，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从来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坏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好坏。你工作没什么不好，你的配偶你爱他没什么不好，你的子女你花心血教育他没什么不好，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一旦我们把这些东西看得高于基督，让这些东西掌控你的心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你就是一个偶像崇拜者。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你要么敬拜偶像，你要么敬拜神。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敬拜的是偶像，我们的心就一定会被环境所掌控，逃不掉的。如果我们敬拜的是真神，我们的心就可以靠着基督去胜过我们的环境。我们只有两条路，你要么敬拜偶像，你要么敬拜神。敬拜偶像的结局就是你成为撒旦的奴仆，你被你的环境所掌控。你敬拜真神，你就会成为一个得胜者。这是保罗给我们的选择。圣经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事情的真相。弟兄姐妹，真的，圣经是无价之宝。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真正赐给你内心保障，请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真的是基督耶稣吗？弟兄姐妹，你想到什么会给你带来平安？就这么简单，他真的成为你心中的至宝，基督真的是你生命中最高的价值。如果基督并没有成为你心中的至宝，他不是你心中最高的敬拜的对象，那在你的心中就一定有一个或者众多的偶像正在取代上帝的位置，正在掌控你的心。弟兄姐妹，问题就在于这里。这就是保罗想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用嘴唇说基督你是主，但是我们的心到底在敬拜谁？或者说这只是我们的口头信仰而已，而实际在你的心里，真正能够带给你平安保障的，让你觉得对未来有把握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什么让你想起来就觉得我对未来有把握？会不会是你每次打开银行交易记录的时候，弟兄姐妹想一想，看出现在你眼前的银行存款，让你觉得哇，我将来安全。你每次检查房产信息的时候，你看到你拥有的房产正在不断的增值，你觉得哇，我将来有保障。你的投资，你的存款，才是你的至宝。 或者说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有个稳定的生意，这是我对将来安全的保障。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啊，我将来没问题了。或者你买了份养老保险，你将来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想着这，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靠着不断积累的钱财，靠着我的房产，靠着我的投资，靠着我的健康，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恰巧相反，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是一群偶像崇拜者。我们从来没有把基督当至宝。想象有一天，新西兰这国家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变，我不知道是什么。你的银行存款，我们的房产一下子化为乌有，你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有一天你身体突然垮掉了，我们还会像保罗那样宣告，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自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你巨款没有了，你将来没有了，将来给你养老钱财都没有了，怎么办？我想我们的读经小组现在昨天正在读民数记二十八章，我在读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感想，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每天每个月每一年的节期当献什么样的祭物，而且献多少祭物，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对不对？每天献要献两只，至少两只公羊羔，每天都得献。然后到了安息日加倍，到了七夕节更加倍，到了祝棚节那就每天都十四只羊羔。在旧约里面，献祭是上帝的子民敬拜上帝最主要的方式，但是后来在以赛亚书里，你知道上帝怎么说？他说，我受够了这些百姓的献祭，我受够了这些公羊的血，我受够了这些肥畜的脂油。为什么？他说，这些百姓他只会用嘴唇来敬拜我，他心里从来都没有亲近我，他心却在远离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在这里，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来，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聚在这里，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积极的敬拜，但是我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是看不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一定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如果到这来只是来履行宗教义务，只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我就觉得我安全了。至于我心里在想什么，我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在做什么，都跟上帝没有关系，都无关紧要。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记住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这些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这些以色列百姓表面上看起来在敬拜神，心里敬拜的是偶像。弟兄姐妹，你正在依靠谁？你正在依靠谁？那心里在真正在心里赐给你力量，是你可以面对人生一切风浪的，是你的钱吗？是你银行存款吗？是你房产投资吗？是你的健康吗？到底是什么？你想到什么你觉得就将来有把握？真正的是主基督耶稣吗？我们真的需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弟兄姐妹。我不希望引起大家心里的不舒服，但是这圣经给我的提问。托尼，到底基督是不是你的至宝？掌控你内心的最高价值，使你能够使你想到将来你充满无穷盼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你内心中所敬拜的这个最高的价值，它会掌控你的心，它一定在掌控你的心，它一定在控制你的行为，它会掌控你最终的命运。只是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去想。所以我在不断地问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最高的价值至宝是什么？是基督还是偶像？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只有我们能够发自内心和他这样一起说的时候，我们才能真实的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是用来让我们用来喊的，这句话是让我们用生命说出来的。 如果我们没有敬拜神，我们说这句话是个空话。这不但是保罗的生命见证，也应该是我们，我希望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主基督耶稣应该是，也绝对是掌管我们生命最高的主，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价值。只有这样的人，在不管怎样的环境，不管遭遇怎样的困难和打击，他都不会受环境的辖制，因为他敬拜的是超乎环境、掌管一切的真神基督。弟兄姐妹，我真的求神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心里有偶像，求神帮助我们认罪悔改，敬拜他。所以正因为如此，保罗他并没有满足于他个人依靠基督得满足的经历上，因为他基督在他心里已经是完全充满了他，他没有满足于这一点。为什么？他盼望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和他一样得到这样的福分。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是天底下最大的福分？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信心需要看到的。我们有时候不相信，怀疑。保罗说你要相信基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是你这一生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福分。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资本，在每一个环境里我们都能追求基督。所以他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他就开始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也同时在劝勉我们。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看好吗？腓立比书，我们刚才看的是四章十到十三节，我们看接下来保罗怎么劝勉他的弟兄姐妹。十四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多么美的经文，弟兄姐妹。保罗在第十四节说，腓立比的信徒和他一同受患难，这是一件美事。在前面第二章的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以巴弗提的腓立比信徒，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不远万，他主动甘愿接受腓立比教会的委托，他千里迢迢的从腓立比来到了罗马，为保罗带来了钱财的资助。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还记得最前面第二章最后，他说由于整个这个旅程的辛劳，以巴弗提在路上，他从罗马到了腓立比之后，从腓立比到了罗马之后大病一场，而且他几乎要死，最后神医治了他，使得他能够安全的从罗马返回腓立比。所以保罗在第十四节要感恩的就是，他称赞腓立比教会借着这位弟兄，这位舍命的弟兄的行动，和保罗一起承受苦难。这其实就是和保罗在一起操练依靠基督，弟兄姐妹，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基督的死，最后也最将和他一起经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说，这原是美事。对于保罗来说，我们在基督里经历患难是一件美事。所以在接下来的十五到十六节，保罗继续追溯腓立比教会在过去保罗宣教的过程中对保罗不离不弃的支持。保罗执了很多堂，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从始至终，在保罗宣教的过程中一直支持他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保罗对他们充满了感恩。然后在接下来两节经文里，保罗再次表达了他的感恩之情。我们再来看十七到十八节， 我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看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保罗再次表明他心中的真正的喜乐，不是因为，不是仅仅因为得到了腓立比教会的钱财的资助，他的喜乐和感恩，是他看到圣灵正在这群圣徒身上做工，正在这群圣徒身上结出丰盛的果子。他从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慷慨支援、倾囊相助的行为上，他看到了一群人和他一起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的圣徒。弟兄姐妹，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他甚至要把以巴弗提的捐献当作祭物献给神。腓立比信徒的无私奉献，表明了他们所真正敬拜的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所以，他们的金钱的物资和奉献，在保罗看来，就像一个无瑕疵的公羊，公羊羔，对，公羊羔、公牛犊一样，可以献给神，做蒙神悦纳的祭物。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再次反省我们的内心。我们看了圣经，需要反省，掌控我们内心的最高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不断的在提醒他，在问大家，你心里的至宝到底是什么？是基督，还是偶像？这都会从我们平时的言行举止里表现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我们在干什么，都在表现我们在敬拜谁。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金钱奉献，或者说奉献多少，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件让你无比挣扎的事情。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碰到钱，我们就开始心里挣扎了？为什么？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请大家记住这节经文，它的最初的经文背景是关于金钱的。但是我们可以引申成别的意思。但是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特地对金钱来说的。他知道金钱捆绑人，捆绑得很厉害。在当时2000年前是这样，在现今更是这样。金钱一旦成了你的主人，那就变成你的偶像，而且是21世纪最捆绑我们的一个偶像。弟兄姐妹，不光是金钱，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永恒的事情上又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平时是有多忙，你平时在做什么，这个我们都看不见，但是神看得见。还有你心里在想什么，神都知道。保罗在前面第八节，我们上次讲到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他说什么？你们都要思念。我们思念吗？我们平时闲下来是不是就刷屏？我们会思念这些事情？我们在想别的事情，可能别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心里更加舒服，去想基督的美善，去默想基督，我们很少会这样做，对不对？这就在衡量我们到底在敬拜谁。真的，我们说我们很忙，我们有小孩要照顾，我们有很多，对，上帝都知道。他的经文不光是对有孩子的家人来说，他对所有的信徒说的，不是单身的信徒才可以去思想神的，再忙的信徒，你再忙也忙不过保罗啊。关键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举止都在表现我们在敬拜谁。我们必须反省，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每天的心到底在被什么给吸引？钱对我们来说就真的这么重要吗？他真的在掌控你吗？ 什么事情正在掌控？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切美善，还是别的东西？保罗的喜乐就在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通过他们的行为向他印证了一件事情，印证了他们信仰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不停地给我们教训，就是我们敬拜谁，谁就在掌控我们的心，我们敬拜谁，谁就是我们真正的依靠。保罗从腓立比信徒身上看到他们是一群信靠神的人，求神也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和保罗一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然后这段经文在19-20节进入高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大家相信吗？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他不是让你去中骆驼，神保证，神 给我们的应许是，只要我们敬拜他，我们生活所需他一定供应。但是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们有太多了，我们有太多了，这些东西都在辖制我们的心，我们拥有的太多了。弟兄姐妹，然后他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内心当中最深的渴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天父得荣耀，就是我们这群人能够抛开金钱的辖制，抛开一切对我们的辖制，单单敬拜他，这个时候天父就得到了最大的荣耀。他说，你看我分别出来的这群人，他们跟世人真的不一样。世人为了钱一天一周七天不无休的工作，为了什么？他们就是为了钱。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基督徒是就单单敬拜神的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辖制，这就是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为腓立比信徒腓立比书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腓立比书可能是保罗最具自传性的一卷书。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保罗对于自己个人心态的描述。他说，我们前面读到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后来他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后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还有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句，请大家记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些金句，这些千古传颂的句子都出现在腓立比书里，而且都是保罗的心声。看了保罗的书信以后，在我们心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认为保罗不是一般人。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呦托尼，不要跟我讲那可是保罗啊，那可是保罗啊。对的，真的是，他是一个超级伟大的圣徒。但是这两节经文，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回到19-20节来，这两节经文在提醒我们，对于保罗来说，他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想法要我们把目光专注于他的身上，以为他是一个充满智慧能力的超级圣徒。他从来没有，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总是在引导我们，让我们去仰望基督，让我们去依靠基督，归荣耀给基督。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他的生命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彻底的改变，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有多么高尚，他的意志有多么坚定。保罗之所以会成为今天的保罗，大家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依靠基督。我们如果我说保罗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圣徒，这句话是不错，但是我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他可能是，我相信保罗可能在世界上古往今来，他最懂得如何依靠基督的人，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圣徒。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他真的知道怎样依靠基督，因为这是他得胜的秘诀，他现在传授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依靠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不是保罗有多厉害，是基督太厉害了，是基督太伟大了，他能够改变，他能够把一个罪人改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弟兄姐妹，请记住，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当我们全心仰望基督，依靠基督， 活像基督的时候，我们才是在真正的敬拜神，我们才是在真正的归荣耀给神。我真的希望我们团契的每一位信徒能够发自内心的和保罗一起向上这样的祷告，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整卷书信的最后，我们来到最后，我们很快就结束，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最后的一段问安，21-23节。他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保罗在向众圣徒问安之后，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向腓立比的众圣徒问安之后，在书信的结尾，我们重点来看腓立比书最后一句话，他向腓立比的圣徒送上了一个祝福，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不要因为是最后一句话我们看了就过去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是保罗最大的心愿。为什么？弟兄姐妹，倚靠基督归根结底就是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生命。愿基督耶稣的恩常在我们心里，每时每刻掌管我们。只有当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接受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我们才会真正的得自由。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觉得很苦，当了基督徒还是没改变，还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缺乏智慧，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自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他，我们没有把他生命的敬，我们没有把他当生命的至宝的时候，我们还在受别的东西的辖制。只有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主。基督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十章，我忘记了，他说你们真的遵行神的话语，你们就得了自由。但是以色列人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才是真自由，敬拜神就是真自由。我们就不会再依靠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从基督身上获取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跟保罗一起来宣告，我们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不然这句话就是一句空话。弟兄姐妹，在最后我想请大家请记住，基督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力量和源泉。我们基督徒应该看到这一点，他的大能远远超过这世上一切的环境。弟兄姐妹，只有靠着基督，我们才可以面对一切。请记住，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在最后，我们一起来读4章10-13节。让我们最后以这段经文来回应我们今天的分享。4章10-13节，让我们一起来开声朗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的心回到神那里。亲爱的老爸天父，当我们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由衷的感谢，把我们这群宝贵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通过腓立比书4章10-23节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回想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神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身处我们自己所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神啊，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人正在面对很多艰难，有的人正在面临很多挣扎， 有的人正在面临很多的病痛，有的人正在面临很多的不知所措，有的人对将来很彷徨。阿爸，我们感谢你，你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知道我们时常会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从这世界上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想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什么，不管我们现在正在面对什么，不管我们心里的挣扎是什么，不管我们心里的偶像是什么，主啊，你将基督耶稣赐给了我们，他在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在第三天已经为我们复活，已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了就是要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真的靠着你，可以面对我们现在无法面对的一切。神啊，求你坚定我们，保守我们。神啊，如果我们心里正在作难，我们心里正在不知所措，神啊，求你的话掌管我们的心。神啊，让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去除我们心里一切的偶像。神啊，这个时代，金钱对我们的捆绑是如此的大。我们有时候可能满脑子就想到了钱。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思念你的美善。求主你掌管我们的心，去除这些偶像对我们的辖制。神啊，因为你说过，我们如果敬拜别神，我们的愁苦一定会加增。这所以为什么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各样的忧患？我们无法面对明天，因为我们正在敬拜偶像。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让我们靠着你，我们靠着你去过得胜的生活。好吧，在这里最后再一次把我们弟兄姐妹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包括我自己。神啊，让我们真的是一群敬拜你的真正的信徒。神啊，让我们是一群真正的敬拜者，而不是一群偶像崇拜者。神啊，改变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让我们能够跟保罗一起欢呼，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的名求，阿们。